I'm not anymore 好きだった君がいたこの街に今もまだ大好きなあの歌は聞こえてるよいつも優しくて少し寂しくてあの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きながら僕たちは幸せを見つめてたよ懐かしいこの店の隅っこに置いてある寄せ書きの味の方君と書いたピースマークみんな集まって泣いて歌ってたねあの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いつの間に大切なものなくした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きながら遠い空流されても君のこと忘れないよいつ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かないで あの歌は心から聞こえてるよ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自我进化论用智慧启发你内在的转变大家好我是 Athena 然后现在呢我在深圳来深圳见我的好朋友阿塔然后我们今天下午会参加一个调香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之前我有幸邀请他来跟我一起录一期关于正念主题的分享那阿塔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塔，很开心 Athena 能够邀请我来与大家通过声音的形式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现在在做的事情，跟正念相关的。
对，我其实来那个深圳之前就知道了阿塔他们现在做跟正念相关的创业，然后其实我之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念这种形式的线下活动，然后昨天晚上参加他们的一个艺术与冥想，其实是更多关于内在自我探索的一个 session，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惊喜，因为我本来是去找他们古浩，然后去玩，古浩是他的合伙人，
对对对，
找他们去玩，我还背的手碟，然后没有想到昨天晚上完成了，就我对我自己来说这个阶段很重要的两个整合，就是在我不经意之间就形成了，然后昨天晚上就感觉是很感动很温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session。 对，
昨天晚上的这个活动其实也超出了我的预想，
难道是因为我的到来？
哎，有可能因为 Athena 的加持，她最后打了一段手碟，而且我觉得每一次的活动其实都是所有的人共同创造的那个空间，昨天虽然之前就是感觉没有说特别的棒，但是当进入到那个场内，然后所有参与活动的人进去到场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开始变化了。
对的对的，我们昨天有其实最后晚上结束之后，我们共同的一个感觉就是在真正活动开始之前，因为那个场地可能外面它会有一些酒吧，就是会有一些流动性，然后又在这个城市应该算市中心吧，就南山这边就算市中心，然后就能感受浓浓那种城市的焦虑。
最重要的是它在非常地标性的地方，深圳湾一号，全深圳最贵的地方，所以是这个周围其实都是有钱的，或者是他们所谓的生活
光鲜亮丽
的
人群。
对，是
的
是的，
就好比在上海陆家嘴是吗？
是的，就是这种感觉。所以那个地方其实他平时，我觉得他开一个场馆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说呢，他当然可以服务特定的人群，因为他们的压力的确很大。
对，而且昨天就是也会有人就路过，他们本来是来这商场买床垫
的
就路过就来参加两个小时的冥想，
而且是一家人，
还是一家人，
有个小朋友，那个是特别特别好的，不好意思。
然后昨天就感受到了说我们的这个活动就真的有一种开辟了一个城市绿洲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这个词。
你们要不尝试改名吧，就不要叫墨守了，叫
城市绿洲，
墨守城市绿洲。对，
真的。Athena 昨天晚上临时的这一段即兴，我当时其实是特别的触动的，因为进去了之后，然后再加上那个声音离我会有一点点的远，然后我就会集中注意力去听，那就特别特别的专注，然后特别特别的感动，被那个音乐吧，那种共振的频率。
对，我也觉得，就我觉得我可能一开始他们就是我跟阿塔说是不是我可以即兴来段手碟，当然想，哎，说不定我不想打呢。
对，
然后但是后来就真正到他们那个真的快结束的时候，其实我都忘掉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个 session 要不要结束，但我当时就内心就觉得我甚至想要把手碟拿出来开始打一段，然后刚好就是古浩很默契，他就把那个音乐关掉了，因为那个时候还在放一些很流行的音乐，就很轻的音乐，唱歌的音乐，然后当我把手碟掏出来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 OK， 然后就音乐就关掉。
我也有看到，
然后那个完了之后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觉得就是当你会就不管你在哪里，比如说你在一个很焦虑的这个城市的环境里，当有一群人有一个空间在这里，然后你允许人们真实的做自己和彼此用真实的自我去连接的时候，其实你们就已经在构建一个绿洲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乌托邦。所以乌托邦它不是有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讲你可能去到这个地方就回到了乌托邦，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其实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绿洲或者乌托邦的。
那这个乌托邦的话，它也不是一种对我们生活的逃离，
对，
而是一个栖息或者说充电的一个地方。当我们来到了这里，我们就可以卸下平时很多生活的重担或者是压力，那充好电之后回归到更好的生活。这也是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一个理念。那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方是一个香氛的品牌，在深圳的华侨城，我 之前是在小红书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我立刻就联系了老板娘，在这里做了一场活动。那一次是我带
在这花园是吧？
对，在这个花园里面。
哦、好棒。
对，那一次的活动其实它是纯户外的，我也想到，而且它还有咚咚咚的装修的声音，有鸟的声音，有现在我们飞机飞过的声音，甚至还有水流的声音，就所有的这一切都在那样的一个场地，就是那样的一个时刻发生了，那我印象是特别特别深刻的。那其实在这样一次又一次做活动，或者说我们去跟我们的用户跟我们的朋友连接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觉得我和古浩我的合作伙伴，
对，古浩，假设古浩在现场，
啊、假设来、啊、欢迎古浩，
古浩
我和古浩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意义，因为就说一下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之前呢是有一款 app， 但那个是老板他找到了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去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个 app，
就是一个什么正念冥想的 APP 是吗？
对，里面很多冥想的音频是我们自己写的，然后自己录的。那个八个月，我觉得是一个。乌托邦的感觉，因为在那个公司里面我们没有任何经济的压力。
哦，是吗？就老板超有钱。
老板就说你们也不用太考虑钱的事，
你们
就把产品
做
好。对，然后我们就每天，我们还跑去了武汉做你好武汉的这个系列，然后我古浩和另外一个同事，然后采访了很多武汉的当地人民，想要了解他们疫情后的生活，然后我们每天晚上还录视频弄到两三点，然后去写了五篇关于武汉的内容。现在回想这个八个月每一段，就是一段一段的这样创作的过程，真的是特别棒的。但是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上周也跟古浩在说，这种就是所谓乌托邦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其实会有一点不真实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说老板之前说不用去考虑钱的事，那
就已经很乌托邦了。
对，这就是不真实的一个方面，因为它不是我们所谓真实的生活，并不是说只有苦难或者说痛苦或者说磨练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它一定是两面，就是说存在很多不同的面向的，而不是只有一面。如果我们只能够在这一段经历当中感受到快乐幸福，那个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让我感觉飘在那个地方不踏实的感觉。那现在呢，因为老板不是特别想要继续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了，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想要做，我们就自己出来成立了墨手，这样 My Soul 这样的一个新的正念的品牌，去做这样的，去继续做正念的这个事情。现在的感觉就是很踏实，因为我们在做我们所能够做的，力所能及的，所能覆盖到的，而且从很小的地方去做起，不用去说我想一步就要扩散到什么全国全世界。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正念，我们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受益于正念，这是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但是我觉得万事都是从小事做起的，只有真正踏实的一步一步的去做，才会让我感觉到，我真的在很扎扎实实的真实的生活着。
你刚刚讲到就你们之前那个公司，你会有一种像梦幻一样那种乌托邦的感觉，相比于那个就你们现在自己出来刚成立这个新的品牌在单做，
对，
你觉得就导致这种脚踏实地和那种在乌托邦一样那种特别美好的不真实的
生活幻境，
对，最大的那个区别是什么？
最大的区别就是真实性，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一手创造的，就像是我觉得财富或者说物质，那就是我们创造的一部分，并不是我们要去依托于它，但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不能缺乏它的。以前我们有一个供养的渠道，我们的老板每个月会按时往卡上打工资，那当然听上去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可是那的确我们也付出了行动或者说付出了努力，但现在的话我们的每一分钱或者说每一份收获都是我们自己所去创造的。
你刚讲的一句特别像 像好比你们以前在玩一个农场游戏、嗯、就不管你玩的怎么样每个月都有粮食，
没错，
但现在就是你每天确实要自己真的走进
田
野
里去挖地、嗯、去种草，然后你等到秋天的时候才
能
够丰收
播种和收获。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种喜悦就是一点点的东西它都能让你感觉到这个希望是巨大的。
你讲这个我也很有共鸣、
嗯、
就我感觉就之前我做咨询嘛，
嗯，
就也是一样的，就你这个 PPT 画的好不好你这个就有点像卖假药你知道吗，就你这个药卖出去到底能不能治病呢其实也没关系，但你每个月就照收工资也可以过很不错的生活、
嗯、
但就会觉得说其实我生活在一个泡沫里，
没错，
I'm living in a bubble， 然后那个 bubble 就是你知道它是个 bubble， 但你好像不太想要戳破它，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没有力量的，那个没有力量是你不敢去真实的生活，去真实的用你的双手创造一些你能够看得到它的结果是好是坏的一个东西、
嗯、
然后到现在就我在做这个女性社区，我会觉得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它最后会生长成一个什么样子、
嗯、
但我会觉得就每天也是心里很踏实，而我自己觉得这个踏实是来自于我身边的伙伴和我做的事情参与的人给我的反馈。就我们昨天做了一个线上的一个 session， 就是邀请了美国就一个叫 World Academy for Future Women 的一个一个很 inspiring 非常非常激励人心的一个老太太来跟我们做分享、
嗯、
就其实对，其实我想讲的点不是那个分享，而是说我们在组织这个分享的过程中、
嗯、
其实就是你能够看到说我们是像一个婴儿一样在学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
怎么样更多人能够参与，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分享更加成功。但可能以前就会想一步到位，就是我怎么样能够做出一个完美的 PPT， 怎么样开一个完美的会，不允许自己犯错、
嗯、
但昨天就能够看到有很多有问题或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会觉得这个也是很宝贵的，
对，
就会让我有种切实的感受到说哦，我做这个事情它是真正的把这个种子撒在泥土里，我能看到长得好的青菜和长得不好的青菜这种感觉。
对，
嗯，
说到之前的一些经历让我想到就说起这个 PPT， 因为我就是学 business 出来的，然后我现在也在教 business， 就是 consulting 的内容。然后之前呢，其实我是在澳洲做过金融行业的一些事情、
嗯、
做分析师，做外汇。
嗯，
我在几年之前为什么会走入到这样的一条正念的路上，虽然瑜伽很长的时间都存在在我的生活当中，可是年纪小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到所谓灵性层面或者说自我的觉醒，那更多的是一种身体方面的锻炼。
嗯，
那在澳洲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在最后的一个学期应该是我的生活就陷入了一个非常 mess，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阶段。那是因为我给自己，就是我用做事情以及一些很多不同的工作填满了自己、
嗯、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停下来的人、
嗯、
我觉得只要我努力的去做，或者是只要我很拼搏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我就觉得生活是很充实的、
嗯、
那我以为
生活就是这样，
对，生活就是这样的充实，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因为从小父母不是告诉我们了吗？要努力，
对，
要拼搏，
要
奋斗。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看来，对，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在那个时候其实达到了一个顶点，因为那个时候在德勤和悉尼做了、
嗯、
悉尼大学合并的有一个项目，就是做无人机的一个创业项目，然后又在做兼职，然后又在学校学习，所以特别特别的累，导致有一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的时候，然后我的心脏突然就感觉跳得非常非常的快、
嗯、
然后我全身就感觉非常的冰冷、
嗯、
可是我测体温它是正常的、
嗯、
那个状态持续了20分钟，那样一个状态是身体的信号才给予我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的意识，没有太多的意识，给予我了一个很强烈的信号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嗯，
就是我一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嗯、虽然我的头脑还在制造一个幻想告诉我说你很好呀，你多棒啊，
你做了好多事
啊，你真是一个棒棒的小孩但是
一个成功的职场事业女性，
对，但是我的身体在向我发射强烈的信号、嗯、那个信号是令我吓到了，就是我会抽搐，抽搐了20分钟他都不能停，然后牙齿一直打颤，感觉特别的冰冷、oh. 然后你测体温发现哎36度是正常的，我想说什么鬼
啊、你的湖南口音又出来了
对，我是湖南人我有这个湖南的口音，其实我平时湖南口音挺重的，我今天在一个就是比较真实的状态之下对，然后继续说这个故事，我回去检查了，我妈就一定让我立刻回国，然后正好那个时候是假期嘛、嗯、我就回国去医院检查了从头到尾，然后医生说哇你身体好得不得了啊，
没问题
没问题，我妈妈说是呀，她还去搞什么马拉松呢，怎么会心脏突然出问题呢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次在车上我男朋友弱弱地说了一句他是心理问题，我妈妈马上反过头说了一句什么心理问题啊，怎么会有心理问题呢，他这么快乐哎，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开始我也意识到了，他可能我还没有到心理的疾病，但是我一定是在心理上有非常非常多的负担，或者说就像是一个桶子一样，我倒进了太多的垃圾，或者说这个东西我太久没有去整理，我甚至都没有看清它这个桶子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已经很难有好的东西或者一个空白的时间留给我自己了，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很有幸接触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朋友，帮助我一起去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然后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自我探索。
对，那个时候开始冥想了是吗？
冥想其实
有一段
就是还挺久了，但是没有做过很深入的自我的探索和整合、就是把自己全部都打碎，然后
重建，
对，把你之前所认为的那些你觉得是真理的核心信念拿出来，什么我一定得是优秀的、我一定
超级努力工作我才可以成
功，对，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信念拿出来然后去看到它，其实很多时候所谓打破的那个过程，其实它不一定是我真的拿个锤子或者说我告诉自己我就要改变，而是看到的那一刻有些东西它就已经开始改变了、
是的、我经常跟人说，我说他们就说我怎么样去解决我的问题，我怎么样疗愈我自己、我说你看到就是疗愈，就你只要能看到原来你不对、原来你接受了很多负面的或者说限制性的信念，那你看到那一刻其实你已经自由了，就不需要再去额外的做什么，其实你已经就是在转化你自己了、然后你刚讲那个就是你自己身体的那个反应、其实我跟你也有很类似的经历、就我也是2019年突然他妈的骨折四个月，因为在那之前我跟你一模一样，就是我完全停不下来、我是那种下了项目就一定会出去长途旅行、然后把自己搞了什么3天爬3个火山就这种状态就我是一个就海底的能量很强的人、就是一定要动停不下来，就那个时候你像回想其实你的身体或者你的生活像一个快速
旋转的陀螺，
对，或者说一个飞奔的火车，除非你真的把这个火车的发动机
拆了
或者你就是拿一个山压它前面，
没错，
它一定要撞击然后让它停下来，它才开始思考说 What's wrong with me， 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就我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让我之前的生活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不停下来你是完全不会意识到你是有问题的。
是的、我那个时候描述过一种感觉跟我的朋友，我说我的状态是我乘坐一台应该说是我自己开着、我就是司机高速运转的列车，然后呢我而且只有下坡，因为它的加速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你就在这样的一种带给你有爽感，一定是有爽感、
有爽感，
然后又有所谓的愉悦和快乐的
觉得我好他妈牛逼啊，
太棒了，
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每天为自己鼓掌到手痛对，
都没有时间为爱鼓掌
事实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没时间为爱鼓掌，然后每天就为自己的努力而鼓掌，然后根本停不下来，就是那个下坡越来越陡越来越陡、你踩不住刹车，但这个时候非常的 心语就遇到了很多的一些其他的方法，冥想我就深入的进入了冥想，然后当时学了很久，就是说也看了很多的关于佛学和哲学心理学的书，但我觉得有一点很神奇的就是，其实包括冥想啊，包括这些书籍和不同的学科，可能很早之前我们就在看或者是在聊在讨论，可是经历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的，
就是那个点会让你之前看到的东西突然像一个有一个开关，它就连接起来了，然后你有一些东西好像就能够真实的感觉惊艳到了
真正的领悟和明白它是什么东西，而不只是停留在头脑层面的知道。
是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国内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国内有非常多心理学的大拿，或者说心理学的
知识的那种
知识的分享，对，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会有更多的人去意识到原来我们需要去关注自己的心理的健康，但从知道到做到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是需要去跨越的，那我们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只能用干起来，
对，
就做事，就是不是做事，就是这个中间的鸿沟是
经历，你要去经历它的，
对，体验它才能够去完成这样的一个步骤。那我觉得冥想或者说正念冥想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停下来静下来去思考，去让你自己看到当你再回到生活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的体验又可以连接在一起，去促成这些事情的发生。
你刚刚讲那个从知道到做到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很多比如很聪明的人或者说他饱读诗书的人，他会觉得说啊，我看过，我读过这个东西，我知道哲学里面有这些说法，然后我知道佛经在讲什么，就好像我读了这些东西，我就已经悟了一样，就我就已经在这个智慧层面我提升高了一个维度。但其实我觉得在我身上也是，就当我真正去经历去穿越一些我以为我知道的东西，才发现原来我根本没有真正的领悟或者明白那个真正的智慧在说什么，
是的，
就它只是停留在我头脑里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就好比说你知道罗马长什么样子，但你必须要
去的
一步一步走到那里，它才会成为。哎，说到这里，我觉得《西游记》是个很有
太
有智慧的一个书，《
西游记》特别好。
就其实它真正取到的经，不是最后真的从西天拿回来那个经文，
而是过程
981难，就经历的那个过程，就是他所取到的经。
对，过程是他们所得到的最大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这四个人，他们四个人又有不同的个性，这就是一个小的社会，
对，
小的团队，然后在这中间去经历各种各样的关系，因为关系对人也是特别特别的
重要。
这让我想到今天早上我跟朋友聊到了一件事情，他跟我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可以跟自己相处，
我不需要关系。
我觉得如果我能够自己滋养自己的话，我这辈子就够了。那我当时的分享，或者说我跟他说的我的观点是，可以，或许这是一种选择，但我们需要有内在的诚信。内在诚信就是今天你可以跟我说，因为我是除了你自己之外的人，你可以跟我说，阿塔，其实我真的不需要男人，我又不需要关系，不需要 ABC， 但是在心里我需要，你需要清楚的知道你是真的
不需要关系吗？还
是
你告诉自己说我可以不要，
是对，是我告诉自己可以不要，还是说因为我之前有过失败的经历，因为我之前没有做好这样的事情，而我为了证明我依然是优秀的，我依然是成功的，所以我就把我做不好的事情撇掉。那我还不是依旧是那个完美的自己。那我们自己心里需要对自己是有诚信的，那即便你对全世界的人都说出一些可能不是那么真实的话，但我需要知道怎样的我的想法才是真实的。第二个就是说到就像我们昨天晚上也有说，有一些就是建造学习冥想或者灵性或者佛学或者心理哲学，很容易陷入到一个知识或者这种技法带给我们的优越，所谓的优越感里面，
灵性傲慢，
对，就觉得自己好挺不错的，还懂得这么些个别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呢，感觉很棒棒。嗯，但是这也是一种束缚，其实这是另外一种层面的捆绑，
对，
就会让自己陷在里面去。你会在一个很美好、很自己打造的幻境里面，嗯，有一种很好的自我感觉，
嗯，
然后觉得其他的东西都特别的虚无，
嗯。
那当然，我觉得这是不同的选择。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出世，就是回归到一个很山林里面去生活，或者远离这种社会性，
嗯，
远离世俗。那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我那天有跟古浩讨论一件事情，
古浩又出现了，
对，古浩依旧在这里讨论一件事情，我就说，嗯，什么样才是真正的嬉皮士的生活，或者说什么样，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那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他有说到，他说他之前，因为古浩呢他是很早就开始出去所谓流浪的，
我觉得他就好像之前活得很嬉皮士，
对，所谓流浪的
生活，他是就没有读大学就直接去流浪了，
对，他直接流浪，然后靠自己学习英语成为了翻译，
嗯，
然后接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在这个身心灵的圈子里面。但他是一个还挺奇妙的人，他就说到他自己，他说以前我过这样的生活，别人会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嬉皮士，但是其实我不是。他说我对于嬉皮士真正理解是，他在俗世当中，或者他某一个部分已经是完整的，他所以他觉得他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进行修行，他已经找到了他要的东西了，他要的就是回归到山林里面，那我就回到山林。但是他说他的那种流浪的状态是，他还在寻找，那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他是在寻找一些 missing part， 他丢失的部分，他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真正想要这辈子真正要做的是什么，那我就在路上去寻找，就像有的人或者说我可能会在书里面寻找一样，那这只是一种探索的方式。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是有道理的，所以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到底去选择出世或者入世，或者说只是一种状态，因为我相信我们其实很少有人真正能够脱离这个世俗的生活，我们大多数还是活在这个城市里面，活在这个油盐酱醋茶的世界里，
嗯，
只是我们会给自己找很多的依托，
嗯，
那这些依托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加持，会给我们力量，但我是觉得说大家还是需要去提醒或者说觉察自己，有时候它是不是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嗯，
怎么说呢，成为一种捆绑。
对
对，
你刚讲那个捆绑，其实包括昨天晚上我的探索也感受到，是说我们大多数捆绑来自于我们头脑编织的一个幻想。
是的，
而人是非常非常容易通过构建一个幻想，构建一个剧本，构建一个故事，来让自己逃离，
没错，
去回到真实，
嗯，
原因是回到真实是非常，其实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你需要看到很多你现在不敢看的，
对，
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去看到说你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关系过去带给你很大的伤痛，
嗯，
而这个伤痛是你现在没有力量去承接，
没错，
你就给自己编了一个故事说我可以不需要关系，
嗯，
我可以就是自己过得很好，
对
对，所以我觉得，嗯，我觉得你们昨天那个活动让我觉得很宝贵，就昨天晚上跟他们分享是，
谢谢，
就是那个所谓的力量感，
嗯，
因为很多这种疗愈啊或者嗯包括心理咨询，人们很容易反复陷入自己的问题而没有办法去超越问题本身。
对，
我在之前播客也分享过，
嗯，
我觉得，嗯，当你有足够的精神力量的时候，你可以让问题不再变为问题的时候，它就困不住你了，
嗯，
所以你就不用解决那个问题了。
是的，
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说啊，我被捆绑，我好多框架，我好多原生家庭的
伤，
我被谁伤害过，
对，
其实是你自己选择停留在那个问题里，
是的，
你选择让自己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我觉得这都是自己的选择吧，就像黑客帝国里面你红色药丸和蓝色药丸，其实我觉得选择不看到真实，选择蓝色也没有关系，
也没关系，但你要很清楚知道我真的发自内心我他妈就是不想看到这个，
对，没错，
嗯，但你不能说啊我又想知道我又想追求真理，可是我没有勇气，
对，
嗯
嗯嗯， 昨天晚上我们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其实在开场之前让所有参与这一场冥想活动的人先进去录制一个短的录音、
嗯、
那其实那个问题就是你希望自己拥有的美好的品质是什么。那很奇妙，就是我们去把它剪在一起最后呈现出来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朋友们说的都是我希望我拥有勇气、
嗯、
那我其实在想勇气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嗯、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对，
我之前在我2019年，其实2018年的时候，我在麦肯锡的一个培训，当时在日本，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就是 find your value 的一个测试，就是你要从50张卡片里选出你的对你最重要的 top three value， 就你最重要的价值观。然后我当时做完这个之后，我写下了3个没有在所有卡片里出现的价值观，因为我觉得他们写的，就是可能可以再提升一个维度，我觉得不够全面。我那个时候写下了爱、能量和智慧这三个词，甚至我可能在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完全理解这三个词背后的含义意味着什么。但就从2018年到现在，我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会发现这三个词依然屹立不倒，就是对我来说最重要就是 love、energy 和 wisdom。然后到今年年初的时候，会感觉勇气很重要。然后当时我就想把勇气加入到我的最重要的 value 里面。但后来就是我当时跟我朋友在那个香格里拉，就我们在那个山里，我就跟他讨论说，勇气到底是什么？他说，其实你真正去看勇气，勇气背后是爱。
我刚。
对，就是人们因为有爱才会拥有勇气，如果你没有爱为驱动的话，那个勇气其实不叫勇气，它是别的东西，它可能是你的 ego， 它可能是啊，我很想证明我自己，但只有当它是被爱驱动的时候，它才成为了勇气。
是的，袒露一个很小的秘密
哦，
就是我其实从小到大，大家都会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很开朗、很热情、很活泼的小孩。如果我跟你说，在这2年之前，我似乎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爱是什么，可能大家都不会相信。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很充满很充满爱的环境里面，很和谐的家庭里面，父母都特别的好，但是我就是感受不到。那当你没有感受到过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自己感受不到的。别人最多说一句你这人还挺没心的。对，我刚在路上的时候跟我那个朋友，就是刚刚说到那个朋友发了一段信息，我说我觉得我这2年，甚至说我做这件事情正念的这个事情之后，对我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改变是我能够真切的去感受爱了。那当我刚刚问出觉得什么是勇气的时候，我所能想象到的一个图像，它不是拿着斧头我愿意一把去砍一下这个山，或者把这个山劈碎证明自己
我
这么强大，
我好强壮
我这么强大，而是它是一种非常它是一种带着我觉得很亮的这个光芒的这样的一种看似非常阴性或者说柔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具有极大，它内在具有极大的
力量，
对，
能量。
那个东西就是感受到过爱之后，我会觉得是真正的充盈的。活在那种充盈的状态里面，我就想要自然的就去给予，我自然的就想要去分享，而不是需要去耗费自己的能量，我需要去做一个好人，所以我需要去分享给予，然后去打破所谓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然后去做出什么的改变。所以很多转变是自然而然的去发生的，先找到爱的能力，给予爱的能力，接受爱的能力，我觉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那你觉得是什么让你逐渐拥有了就是爱别人的能力，或者让你能够感受到爱呢？
我最近也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表面上看是你在做一件有利于他人的事情，而就是帮助他人，但我觉得真正的转变在于我不再想当那个
英雄
帮助他人的人了。我并因为以前的时候，当我自己从身心或者说当我自己从正念里面冥想里面这些东西获得很大的帮助的时候，当我做了自己的改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有身边有一群的朋友，可能我也希望能够去帮助到
他们，对，
他
们会自然找到你，想知道阿塔你是怎么完成这个转变的，你可不可以帮帮我。
对， 那个时候啊，我虽然工作很忙，但是我好像每一天只要在闲的时候，我都在接听各种各样的电话，嗯，好像是一个小的这种心理咨询，嗯，或者说树洞热线这样子的。那个时候自己的感受是特别的，我需要去给予，我需要变得更加强大，我需要自己继续进步，然后才能把我的光、我的爱、我的热情给予到更多的人。但是做这件事情之后，或者说其实是去年还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瞬间，我可能忘记了，我突然不再想去成为一个所谓的
helper giver
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是不能够帮助任何人的，我也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所有一切的转变都是他们自己发生的，
嗯，
那当我这样子去想的时候，我就是自然而然的去给予的，而不是我强迫自己去给予的，
嗯，我觉得这个我超级有共鸣，
嗯，
其实我在12月底到今年1月，我很大的一个转变，
嗯，
对，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两年反正每两周都会有很大转变。 anyways 就我一月的时候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我彻底不再成为一个疗愈者，或者说一个 helper，
嗯，
或者 saver，
嗯，
然后其实当时是我跟 Masa 在丽江，我们吵架，嗯，就是因为这个吵架的。当时就是大概的背景就不说，反正当时就我们在电话里面就说，他就说你的到来其实拯救了我，他感觉我的到来就我当时去丽江找他救赎了他。然后在当时就我很在情绪里，然后我就说，可是我现在不想再当任何人或者任何关系里的那个救赎者或者拯救者。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震惊的，因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会觉得我在关系里或者我在很多情况下，我的价值感来源于我可以赋能给别人，我可以疗愈给别人的，我可以支持别人在他非常非常脆弱的时候，然后到去年年中，可能2020年年中4-5月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决定说我不会再以疗愈者的身份进入任何关系了，但是在其实在我现有的关系，我还时不时扮演这样的角色，
嗯，
然后但我后来在看这个核心的转变是什么，其实是当你越来越相信你存在的本身就有价值的时候，你不需要通过给予别人、支持别人证明你自己是有价值，你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时候，你才真正拥有了爱别人的能力。因为以前的那种付出给予爱，其实你还是在一个我希望我扮演这样，通过扮演这样的角色提供这种 无条件的价值，让别人喜欢我、认可我、离不开我，就他还是围绕着我，还是围绕我的 ego 存在的。但当我放下我的 ego， 就是我不再以我自己为出发点去做这样的行为，我的价值感反而更充盈了。然后别人不会因为你没有比如说生根麦接他的什么心理热线而感到失望什么，他会觉得你就是光和爱本身，就我只要知道有你的存在，我看到你的生活状态，他自己就已经被赋能了，他自己就已经有能量了。
对，
所以他就是一个从 doing 到 being 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 嗯，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对，是很好的，
嗯挺好的。
然后我完成这个转变之后，就是我现在在做事情会发现，其实你更能够去活出你的天性。
对，
就你不会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 ABCD 什么样的一个样子，我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或者说我这个事情才能做成功，我身边人才会喜欢我。你就会觉得说我活出我自己本然的样子，就会有适合待在我身边的人流进我的生命，而这样的关系是互相滋养和支持的，它是毫不费力的。
对，也会有你需要或者说你可以你本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
去做。
对，它是不需要你努力的。嗯，
使命。
嗯，对的。那你们现在就是做的这个正念的品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你们做的事情吧，就你们想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愿景。
嗯，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之前是有 APP， 那我们现在可能没有 APP， 正在准备一个小程序。那我们需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它是一个承载物，是一个内容的承载物，我们希望通过正念冥想的一些内容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传播出去。但我说实话，我觉得冥想或者说正念这样的一个东西，线下或者说更直接的 实时的沟通，它是拥有更大的一个能量的。
能量的。
所以这个小程序它算是一个辅助的小工具，它能够在日常的生活中帮助大家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一个正念。但是我们今年会主要以线下和线上的直播的课程为主，那线下我们会去到不同的地方，现在目前的话我们有安排北京、上海、厦门、
快来上海吧。
对，我们希望能够赶紧去到上海跟不同地方的朋友们见面，然后给大家带去一些正念的活动。然后线上的话就会有一些比较系统性的课程，
嗯，
因为我觉得系统性是很重要的。 我们之前做 APP 的时候，它的内容可能会更加的分散，它更多的像是一种小的生活当中的非必需品，也就是在我睡前的时候我就打开它去听。可是或许也只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吧，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予到更多的一些有力量有能量的内容，或者说音频传播出去。那我希望今后，其实我们的愿景当然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一个充满爱的，然后平静的自在的生活状态下去生活。那冥想只是一种方式，如果在我觉得它所培养的是一种觉察，
嗯，
当我们拥有了觉察，当我们有了自我的意识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其他的一些方式，比如舞蹈啊，或者说戏剧啊，或者说身体的探索啊，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
嗯，
我觉得
其实那些我觉得本质都是
正念，对，都是一样的，就像调香，
嗯，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是，
只要有觉察了，嗯，我觉得任何大家走任何的路都可
以。所
以
听上去好像你们是希望能够帮更多人去打开这扇门。
对，
其实找回大家与生俱来的那种觉察的天赋和能力。
对，
然后当你拥有这样一份觉察力的时候，其实万事万物你都可以用，
对，
你都可以去正念，你都可以去，
是的，
去修行。
对，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将大家从门外带到门内，进来了门内之后，你会发现所谓的什么84条街，任何的路，你都可以自己去选择，
对的，
跟随你的心去选择。
然后我自己在感受一个东西，就是你刚讲到说你们在做这些人可能会有一个宏大的愿景，但是他也会会有一个自然流动的一个过程，就可能从很小的一个规模开始做。就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女性社区也有同样的感受，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场域，但就好比每一次做工作坊或者做活动，
是的，
在这个场域里会有多少人来，谁来谁不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都有它自然的一个流动和发生。也就是说，就这个事情做成功，我可能会说有我的助推，但它一定不会归功于我，它不属于我，
是的，
它就是一定会发生，只不过我刚好是这个服务者，
没错，
我刚好是去顺接这个事情，是一个接生婆，我让它发生。所以当就是我发生这样的心态之后，我会发现我不会再焦虑或者很压力很大，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它会有它自然的节奏，
没错，
然后
我
就是给它浇水灌溉就可以，
我们只要尽到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去做好它就可以了。然后我也挺希望就是在国内，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正念冥想的 APP，
对的，
心理学的品牌，冥想的品牌出现，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越做越好，就是同行业大家如果都冲着这样的一个愿景，或者都有这样的一份感觉去做的话，我相信这个事情它就会带入到更多的生活，更多的人的生活当中，让大家的生活发生一些转变。
是的，然后我觉得这也是时代的需要，
对，
所以它是这个时代一定会发生，就像我们现在做女性事情，我们也就是
时代下的
deep inside， 对，会 believe， 这就是时代一定会发生的，
对，
女性力量就是一定会崛起，
没错，
然后会很希望能够看到不同的人踏入这个领域去一起做一些事情，
对，
然后助推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转变或者发生。
我更多的看待就是很多的时候我的朋友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会跟我说，哎，哪儿又出现了一个 APP， 或者是一个
就你们的竞争对手，
所谓的竞品，
其实不存在，
其实不存在
的，对
的，
对的。
我就说，如果 他们能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大，就是这一定有一个人能够做出来，就是他一定能够影响到最多的人。那如果不是我们，那就是其他的人。
嗯，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好，最后看这个机会，每一个我们一起在为这个助力，然后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大家都为之而努力就好了。
嗯，是的，对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一个过程，嗯，其实会跟很多现在创业的心态会不太一样，就 actually 就你没有一个 goal， 你没有一个目标，其实你就是很笃定的在这条路上走着。
对，
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路会把你引向哪里，但是你就是心无旁骛的，我就走在这条路上。
Surrender。
嗯，是的，臣服。
Surrender。
给大家翻译一下，臣服。
对。把英文都剪掉
啊！哎呀，太累了，不要！我之前就老被吐槽说英文多，但没办法，有一些词不达意，
对，
只能说
就是臣服于这种流动。
嗯，是的，对的。像我，哎，我这就听说，就古浩他不是本来一直在旅行，
嗯，
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 surrender 决定他要在这个城市驻足去做这个事情。
对，他就是常年流浪的一个人。他一年可能就工作几个月，然后会在其他国家去学习不同的语言，然后去做一些不同的工作。那他这一次留下来，其实我觉得是因为遇到了彼此吧，就是我们遇到了对的人，然后想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其实当时说实话，就老板觉得说他不想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人可能都是一个冲击。但是我当时和国浩说的是，我们两个讨论的是，其实这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嗯，
那我们只要有信念，或者说我们有信心去做它，或者说我们真的足够渴望去做它，那这就不是什么事情。
嗯，是的，
那你就自己开始去做，去创造就好了。
其实是一个新的机会了。
对，
因为如果没有他这样的推动，你们也不会自己单独跳出来。
没错，因为在乌托邦里生活当然很舒服。
是的，嗯，所以现在在看，就是你刚刚开头讲那个，就如果这个世界永远都是美好的、顺的，
嗯，
它其实没有很多转变的机遇。
没错，
就是威力含机嘛。
嗯，
所以我们在面临很多挑战或者痛苦的时候，它其实都是礼物。就是去开心的迎接它吧，去跟这种经验一起去相处。
对。
嗯，
所以一切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
讲得越来越灵性了，然后很多人说神棍。但确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哲学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是的，
嗯，而这种逻辑，我在今年跨年的时候就写，我说感觉自己活了20多年，接收了很多这个世俗上所谓的教育和规范。然后24岁那年突然醒过来，会发现原来自己从小就跟我现在已经醒来的这个完全被更新的自己是一模一样的。
嗯，
我花了20年去接受别人教会我的东西，然后到头来我要自己亲手把这个套子卸下来，然后看到我真真实实的面貌是什么样子。所以会感觉现在每一天都是全新的一天。嗯，
太好了，这种感觉太好了，
就每天都在重新去学习怎么看待关系，怎么看待世界，
嗯，
怎么去看待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
嗯，
可能按以前逻辑你会给他下很多的评判，
嗯，
但现在就会觉得说，哦，原来这个事件的发生不是按照我头脑设想的那样去解读，就他有他自己另外的一番含义。
嗯
嗯，
是的，没错。然后我还想分享一点吧，就是我对于自己时常的一个提醒，尤其是我们学习或者说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第一个其实是之前我分享过的，就是我不要去成为一个或者强迫自己一定要成为一个所谓的帮助者、给予者。第二个是当我知道事情是这样子，所谓道理是这样子，这是真理，这是真相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在生活当中去真实的实践出来，
嗯，
去好好的活出来。嗯
嗯，
我看过罗翔老师讲的一篇演讲吧，或者说他在13.1里面讲过的一段话，就是这个感觉我也会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就是当我们在说一些道理的时候，其实我会反问我自己， 我有没有做到，或者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去实践的吗？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提醒自己或者说反省自己的方式。
是的，对，我觉得我去年有段时间就不怎么看书，因为以前也是个书呆子，就很喜欢看，但去年没有看书的原因就是我看到了很多东西，我知道但我没有做到，
对，
但它反而让我心生了一种傲慢，
对，
就会有一种仿好像我已经做到，我已经完全知道，但其实你根本没有。然后后来放下这个傲慢之后，我现在再去看一些书，或者甚至在说话的时候，我听别人说话和我自己说话的时候，我内心都有一种很清明的声音告诉我，说这个话的人他真的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知道我在说什么吗？然后以前我是一个很有好奇心，很多很多问题的人，但我现在我会发现我的好奇心其实缩减了，它剥离了很多我以为有价值的问题，我可能会很少问一些很有道理性的问题，就你怎么看什么什么，什么样是你的建议，什么样是最好的。我会更单纯的把这个好奇心局限在人的身上，就是我想要知道你的经历是什么，你发生过什么，什么塑造了今天的你，因为只有这些经历是真实的，而道理很容易就变成了一个谎言或者是一个幻象。
对，
大家以为自己在谈论你谈论的爱和我谈论的爱是同一个含义，但其实根本不是。
对，
可是当你去讲你对爱的体验和经历的时候，那个是真实的。
是的，因为我们的大脑永远都在判断，都在定义。
我觉得我们的大脑这是一个缺陷品。
但也是大型的修炼场。
对，
就是因为他老是给我们制造幻想，对我们非常的清楚，要有一个手电筒在这个黑暗当中能够照亮，哦，原来真实的是这样子的。就想如果你不打开那个手电筒，你一直以为那个井旁边的是蛇，其实它只是一根绳子。
对的，是这样的。哦，这个比喻很好，要时时刻刻打亮手电筒。那你觉得那个手电筒的电从哪来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是一份对自我和对生活的觉察。就是觉察力。
就当你觉察的时候，你就打开手电筒的开关，你就真正开始看。
对，就这种觉察可能是时刻都存在的，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生活在无意识当中，当我们有了意识也可能处于在一个时而有意识
时而
无
意识
当中，因为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大脑永远在给予我们过多的信息。就其实像昨天下午你说特别的紧，其实我也是那个时候我是没有什么意识的，紧到我只有那个情绪，我只有一个紧张的身体的状态。所以那这么说的话，在这一前一步应该是首先我能够意识到我自己是紧的，那在这有一步是我能够让自己去松下来，我能够让自己去看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步骤在里面。
对的，是的。我好像以前因为我上月就是当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有觉察，就很容易觉察到自己身体的一些信号，但可能我之前的一个阶段可能一月吧，对，对，就一月级以前我会接收到很多讯号，会被别人身边的能量影响，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力量去做出一个选择让我自己松下来，就比如说我明显感到跟着人在一起很消耗，但我还是会在他身边，然后这个不让我离开是我自己头脑的捆绑，会觉得啊，如果我现在走对方不开心，如果我现在走会我们的关系会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然后到现在我就会觉察之后会很清明的跟随自己的内心，就比如说我觉察到对方紧，我可以跟他去对话，我觉察到这个空间很让我不舒服，我就可以
离开，
我换一个房间里面待。就是当你可以觉察然后找回自己的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像我们昨天练那个行走练习一样，每一步都是你自己选择创造的。
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尤其是在我们的周围吧，或者说大家对这些都感兴趣的人，我们会有意无意的想要成为那个给予的人，或者说去拯救别人的人，但有一点是我们要先顾好自己，我们要自己在一个好的充盈的状态当中，我们才有可能去给予到一些我们能给予的东西，而且还是那句话，其实我们帮不了任何的人。
是
的，有一句话是果浩告诉我的，我觉得这是
果浩又出现了，
对，果浩又出现了这一句话 也让我时常提醒自己吧，就是当你不是一个开悟者，就不要去扮演一个开悟者的角色，
哦，
就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这是他的 master 说的。
但我觉得即使开悟者，其实开悟者也无法让所有人开悟，
没错，
就我们昨天讲悉达多，就是那个佛陀是开悟了呀，但是悉达多很清楚的知道佛陀开悟那只是他自己的开悟的体验，
对，
所有人都要走自己的路去体验那个所谓的开悟的过程，
没办法跟随任何人。跟随的那个东西或者说某一个人的教导只是专注于此的话，很有可能也会变成一种让自己可以逃离的地方，
是的，
依托精神的，
是这样
的，依托
是这样的，就好像那个门你只要选择进去了，你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解决，也是一个幻象。
对，是的，
也是一个
没错。我们一生都在，我们可能一直都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没有所谓说到哪一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没有烦恼，没有痛苦，没有真的
不
会
的。我觉得我之前在录那个阴暗面之后，不是跟那个就在他们那个正念，14天的一个正念群里面也分享了，就是这个世界上能成为大觉悟者的人是极少极少的，大多数人你都要接受你一生都会不断的出现贪嗔痴，不断的出现痛苦，不断的出现幻象。
对，
你怎么去穿越这个？就是烦恼即菩提。
是的。逃避也是一种方式。
逃避是一种方式。
如果现在听音频的你，可能在一个还没有那么大的勇气面对所谓幻象，或者说你不愿意去撕开某一层东西，也没有关系，先接纳。你是被允许的，
对的，这
是被允许的，
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对，
哎，我刚想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很多人问过我，怎么样去获取自己的力量感？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就啊，那我现在就是没有力量，我好像就是在一个逃避的状态。
是的，
那我怎么样可以有力量去直接怼面对我的问题？
我觉得从没有力量感到我突然就变得很有力量了，这种画面或者说这种情况也是大脑子制造出来的，它可能很难就是这样一瞬间的发生，而且真正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自我的阐述，比如说我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力量感的人，那这个和还是说到内在诚信的问题，我这样说出来和我真的接纳，我真的看到我的这个没有力量感，我觉得是两回事情。首先我们还是要去看见，我们那种力量的缺乏，我们缩在角落里面，在一个很狭小的空间，真实的先去看见，然后如果你能够看到它，然后接纳原来我就是待在这个地方的，然后有勇气的话，你可以走向前去抚摸他，拥抱他，然后再告诉他说，其实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站起来，或者也可以跟我一起走到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期很长期的过程，大家也不用急，我觉得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在面对个体的这种渺小感和无力感，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所以我们才需要那些组织，我们需要那么多的道理，我们需要很多很多框架性的东西给予我们安全感，给予我们勇气和力量。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
对的，还有你刚讲，我会觉得爱或者一段很滋养的关系可以给我们力量。
对，那如果从我觉得简单的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啊，简单的讲，保持一个很好的作息，保持规律的
运动，
对，
身体的力
量，晒阳光，与自然连接，进入一段滋养的关系，有好的朋友，那这都是获取力量的方式。前面我们说的是一种自然的，就是那种内在力量的生长，那当我们内在没有那么强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从其他有力量的东西身上去获得一些力量，那我觉得自然的力量就是非常非常巨大
的。是
的，还有书本啊，智慧啊，都是很好的点。
OK， 好，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我跟阿帕要进去调香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 I'm 何も好きだ
た君がいたこの街に今もまだ大好きなあの歌は聞こえてるよいつも優しくて少し寂しくてあの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きながら僕たちは幸せを見つめてたよ懐かしいこの店の隅っこに置いてある寄せ書きの味の方君と書いたピースマークみんな集まって泣いて歌ってたねあの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いつの間に大切なものなくしたあの頃は何もなくてそれ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きながら遠い空流されても君のこと忘れないよいつだって楽しくやったよメロディー泣かないで歌は心から聞こえてるよ